弟兄姐妹平安，这半年来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12章、13章一直在与弟兄姐妹讲说一个话题，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赛程。为了配合今年的教会主题，到水深之处，如果你看到水深之处，你想到的一定是深度，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仅有深度，从得救到成圣，成圣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深度，但同时也是一个长度，这是一个奔跑的一个长度。今天这个话题是最后的一讲，我今天要将基督徒赛程中的第三个责任，就是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来一起啊，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好，今天我们先来读应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些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要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自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义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指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先讲今天的第一点，不要忘记行善捐书，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对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进行过很详细的说明，现在他接着就来阐述我们基督徒作为新约的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献的是自己，是自己活活的生命，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而我们基督徒作为祭司国度中的一员，我们则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整本圣经，特别是不断的提到感恩的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来看诗篇107，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他们以感恩为祭献给他，欢呼他的作为。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再来，谁也不可空手来朝见我。在善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应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实的生命。保罗继续再说，我们再来读。那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些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性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他们，使他们凡事富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希伯来书今天也告诉我们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今天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事实上感恩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为要紧的一个责任，尤其在这个感恩的祭要常常的献上。那什么是感恩的祭呢？我们基督徒或许有一个长久的误会误解，只是晓得在旧约里神的百姓要一年三次带着他们的祭物到圣殿里去朝见神，那到了新约 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的献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再到圣殿中去献牛献羊了，所以十一奉献也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有一些象征性的捐助就可以了。即使我们今天教会在启用一个童工的时候，我们也不再强求要十一，只要有经常性的奉献就可以了。但问题是，今天神明明地告诉我们，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只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耶稣说得很明白，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如果我们说自己是爱神的，是爱人的，是爱教会的，那么我们就要从自己做起，就要从今天做起，以致我们从今天起，当我们被人说，跟自己说我是爱神爱人爱教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底气，以致我们从今天起在行善和捐助的事情上就能讨上帝的喜悦，不要再那么小家子气。这次为了印度宣教义卖，我真的看到了我们的教会的复苏，看到了弟兄姐妹在行善和捐助的事情上的喜乐。我在想说，哪一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金钱的奉献上突破了怕穷的观念，那么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就真的是释放了，真的是自由了，也真的是富足了。第二个我要讲的是顺服教会的领袖，彼此的代表。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们，因为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在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凡事按着正道去行。我是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在教会生活中，顺服属灵的领袖是基督徒属灵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应该怎样来顺服教会的怎样的领袖呢？在希伯来书的13章7节就告诉我们，是顺服在教会中传神之道的牧者，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长老。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再一次强调我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是他们在交的时候，在交账的时候心里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对你们就没有益处了。传神之道的人是在讲说教会讲台存在的首要的任务，是为了传讲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并将相关的信息不是带到世上的和有需要的世界中去。一个真正蒙召的仆人一定会是用他的生命和所有的热忱来高举耶稣，来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神的仆人应该得到众人的顺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给出了三个答案。接着刚才的话我们已经明白了，第一，神所呼召的领袖会为我们的灵魂警醒，关心我们生命的成长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试探、疾病和痛苦，所以应该我们应该听从他们的教导，顺服他们的劝慰。第二，神所呼召的领袖知道有一天他要站在上帝的面前陈述他们在教会牧养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放心，这样的领袖不会把我们带离主，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今年的年初，我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上门探访了22个小组的组长，我真的为教会的冷落属灵的光景心里有一直在哭泣。疫情退烧了3年都过去了，竟然还有那么多的小组长、副组长、核心同工自己都不能正常的来教会崇拜， 竟然还有半数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那一天我带领大家擘饼，我有些失态，因为那个时候我灵里突然看到我的主耶稣在哭，所以我就跟着哭起来了。当我哭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在哭，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软弱在哭，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失去了见证而哭。为什么要顺服教会的领袖？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是因为所呼召的领袖会为你我，会为他所牧养的教会忧愁叹息。所以我们若乐意跟从他们，他们在主里就有喜乐；如果我们心里不愿意跟从他们，他们的心里就会叹息，他们就在祷告中会向神诉苦。而当我们若自觉和不自觉的与教会的领袖作对，基督的身体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就会受痛苦，就会分裂，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无法在基督里成长，甚至被恶者当作枪使，成为毁坏教会的工具。这样惨痛的教训在教会生活中，在教会的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来听听神怎么来对一个牧者说话的。他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告诫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然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2000年的时候，我按立为牧师，我在爱牧的感言中，我领受这样的圣命。我跟主说，我在未来的年日中，我就要做一个守望者，就做一个吹号者。所以我走到哪里，我都是吹号的，我走到哪里都是点火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跟你们的牧养中关系中，你会看到我这牧师好像常常在push你们。你们在我的关系中，你会看到有一种压力，我真的就是领受这样圣命的。今天耶稣坐在我们中间，我也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按着信徒呼吁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着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在教会生活中的，能乐意有负担的开始为牧长们祷告，那是他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标记，是圣灵在他生命中的里面的一个托付的责任。从圣经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位牧长的服事是真诚的，他不是一个虚假的仆人，他在神和人的面前是以无愧的良心在度日，他在恳求神能早日回到弟兄们姊妹中间。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位牧者、这位作者，他正和教会中是否有一些的什么难处拦阻在他们之间。今年是教会50周年庆，50年中有许多的牧师在我们中间辛勤地服侍过我们，我们要纪念他们。讲上写到这里，我就记起了一牧师在50周年这本小册子，以后大家都会看到里面有一篇非常美的散文，这是一篇短文，抒发了我们的牧者的情怀。一牧师的这篇的短文是爱神的家。保罗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当然这是指普天下传扬基督真理的教会。一牧师说，对我们来说更是指应承华人教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这是我的娘家，我在这里受洗，我在这里蒙召，我在这里被差派，我在这里做牧师。进入教会，他说，都是神所爱的人，是主耶稣流血立约买赎回来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宝贵的家人。一牧师一直在讲家人，家人。有些家人因年老或病痛离去了，愿他们在乐园里享受爱与安息，等主再显现的时候复活，享受丰盛长久的生命，那个时辰不远了。他就说，有些家人因为学业、因为工作、家庭或服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你们身上有上帝更美的计划。他就说，有些家人因意见不同、心中不平分道而去了，我们一直为你们心存感恩，天长日久， 相信彼此都会学到宝贵真实的属灵的功课。他在说，有些家人也匆匆的来，也匆匆的去，祝福你们，没有一件发生在这个家中的事是偶然的，愿你在人生航行中发现有主耶稣同行，得到主救恩与安平安。他在说，主提醒我们，还有那些自觉罪孽深重无眼回家，他洞察你的心和境遇，愿圣灵赐给你悔改的勇气，有浪子回头的勇气和决心。回来吧，天父等着怀抱你。记得主耶稣说，人子来为是要寻找那失丧，拯救那失丧的人。我们在主里想念你，盼望你回家，应承华人教会欢迎你。伊牧师接下来就写了一首短诗，春暖花开时，夏歌绿满枝，秋凉人何处，冬如唱天师。伊牧师是个诗人，春夏秋冬，你看春暖夏歌秋凉冬如，开花时满绿满枝，人何处唱天歌，你可以唱啊。伊牧师真的是一个诗人，是有一个诗人情怀的牧者。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个诗人，就是一个有诗人情怀的牧者。巴不得我们的牧者都是这样的，你里面是有诗的，是有泪的，是能哭的，是能为主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开启我们，不仅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牧长祷告，我们也应该为所有的神的仆人祷告。好比我们这次的超越团队的同工们，我们看到他们不遗余力的忠心事主，一年甚至三次四次五次的进到印度，进到尼泊尔，进到那里去宣教，更多的时间是在那里。他们都是平信徒，他们都是我们的带领。我们所有参加这些宣教的弟兄姐妹都会自觉地为他们祷告，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的网宣结束了，在分享最后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以后，我们就开始一起来祷告。祷告到最后，这一群的带领我们的同工们，他们都是平信徒，五六个人就围在了中间，我们这二十几个人就围在了他们外面。祷告之后，接下来就有一段长时间的静默，静到一个地步连针掉到地下都能够听得见啊！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圣灵的那个同在，圣灵的光照就下来。好久好久他们在里面流泪，无声的流泪，我们也在外面无声的流泪，在围着他们。那个时候伊牧师开始祷告，我们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的心里就在想说，主啊，我们心疼他们，我们也喜爱他们，我们效法他们，我们也支持他们，我们知道圣灵就在那里，主耶稣就在那里，一种圣洁的神圣的愿意献身的，甚至说主啊我愿意殉道的那种感动，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油然而生。这些日子他们已经在前线了，上个礼拜五，上上个礼拜五8月9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奔赴前线，在尼泊尔，在那里我今天统计他们已经有300多人已经带他们信主了，走了100多个村庄。我们常常在主面前要纪念他们，提名为他们祷告。我们想想保罗在怎么说的，保罗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今天我要讲第三个，那就是遵行主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圣经的作者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愿赐平安的神，那就是凭永远之血使穷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从这段圣经中，我们不难看到基督徒的责任，从得救到成圣的赛程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以下几个方面 得以完全。我就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从中间领受的五个方面。第一个，神所赐的平安。我们需要在神同在的平安中得以完全。如果你没有神同在的平安，你是不会完全的，你任何哪怕做事做到死都不会完全。你真的只要在耶稣基督里，他的同在就让你完全。神的平安，神是平安的源头。我们需要在试炼和试探中，在耕耘和收获时，在苦难和压力之下，我们都要求神同在的平安。离了神就谈不上平安，因为平安从来就不是感觉，从平安只是一种关系。当行淫被抓的女人听到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她是平安的。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重操旧业，回到加利利打鱼，灰头土脸，觉得自己无法再带领弟兄们往前的时候，主在他的面前再次听到耶稣对他亲切的呼唤，彼得，你喂养我的，你牧养我的羊。这个时候彼得是平安的。当保罗三次求主除去撒旦的差役攻击他留在他身上的刺，听到了主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他是平安的。我想到我的自己，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读神学，又在开拓教会，那都是要近3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计划外生育，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还会怀孕。那个时候心里就非常的紧张，两个人都在读神学啊，那两个人又在开拓教会，又在家里借了房子，我们在开拓教会，全世界的奉献。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身份啊，除了学生身份，因为我马上要毕业了啊，然后又没有保险，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个日子接下来会怎么过，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担心在里面。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一句话，我是给你一个肉身的印记，从此以后你只要看到他就知道我的恩典够你用。神就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的心里开始释放一种神同在的平安，就临到了我们。这一路走来，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 OK， 在他读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也没有钱给他做任何的补习，他也知道以后真的是只有靠神，也要靠自己的努力。在那边高中的时候，他就上了14门 AP 课， OK， 他想多上一点，以便大学的学费可以少一点。他最后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总统奖学金，竟然没有出一分钱，还有余。他在全高中作为毕业生的代表上台发言，他在讲说人的作为学生的一个谦虚，但他重要的讲到了一点，但是对我来说，虚心是觉得自己里面很贫穷，一无所有。过了几天，他的老师我们也不认识，不知道哪一位老师就打电话给师母，他说，我在这个学校15年，每一年都听毕业生的发言，你们的 Samuel 是讲的最好的，我相信里面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谦虚不是我们态度上的、语气上的，谦虚真正的觉得我们里面一无所有。人一旦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你死活都交给神了，这就是谦虚啊。神要将他同在的平安赐给你，当你把你的生命的禾草包扔在你肉盒里，主啊，我死就死吧，我告诉你，神会让你经历摩西从水里捞上来的恩典。当年我奉献的时候，我也跟主说，我只是一个厨师啊，除了炒两个菜我什么都不懂啊。神说，能不能在我，能不能在你。30年了，风风雨雨走过多少的路，每当难处的时候，神都在告诉我，能不能在你，能不能在我。我第二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受死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让我们每一个得蒙救赎的人都有荣耀的盼望。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活着，就是生命，一个可以与神永恒不死的生命。我记得那一年教会跟这个老人团契在这个 gym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聚会。那天我又短讲，我就讲了两句诗句嘛，库鲁东 东海水长流，寿比南山不老松。横批是在基督里，我的要紧的是不是这个不老松，不是这个水长流，乃是在基督里才能这样。当然信息也是很冲击的。结果有一位老人就来跟我说，啊，牧师啊，我跟你讲说一声哦，你这里面这句诗句要改一改哦，这个只有不是不老松，应该是松不老，水长流和松不老是对仗的。哇，他说他是一个中文的教授，我一听我就知道我很羞愧，我都知道这，我就称他为一世之师啊。他是很高兴啦，但是我要叫紧的是祝福他，你巴不得你真的是成为一个松不老，不是一个不老松还是会死的，松不老就是永远不死嘛。OK。啊，我们彼此这个祝贺就这么过去，我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成为了松不老。今天是9月11号是梅影手术的这个看这个癌症手术医生的这个6年的纪念日吧。为什么有这样纪念呢？那天看医生告诉梅影了，你这个癌症是3阴，就对任何的药物没有作用，所以你不用吃药，但是要做足所有的程序，不管放疗那个，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癌症，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你的生命中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一天爆发，因为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来治愈你。9月11号我们看医生，10月份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大会，那个时候教会正面临着宣告3年职堂的计划，正癌症了，马上要带领大家一起要职堂。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征战是那样的激烈，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明显，魔鬼就想借着这样的病痛来吓到我们。记得在职堂的日子里，美女刚刚化疗结束，头发刚刚长出来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卖力的在家里做烧饼，因为准备探访，我探访了30几个家庭，我问的每个人都是同样一句话，有一天西北要职场，你愿不愿意出来？现在回头来看，正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反正死活都是你的人了。如今6年过去了，癌症的医生已经告诉梅影了，你不要再看我了，你已经好了，如果有什么你就找这个家庭医生就好了，宣布他解放了。当然真正让我们释放的是那一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都是从他生的，所以我们同样有复活的永远不死的生命，我们至多只是睡了，睡了的人是会醒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信主，有一天神说你们是睡了，睡了我们都有盼望，所以刚刚是什么？是盼望之路，对不对？是正义之路，是什么？恩典之路。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歌真的我们唱到灵里，唱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来看彼得对我们啊，这是另外，我就读给大家听，我没放在上面。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筛传，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阿们。原来我们有基业是存在天上的。好，我们继续讲第三个，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有一个超乎其他牧者的特点，就是他为群羊牺牲了自己。耶稣亲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着他的救赎，群羊得以活在神永恒的草场上，使他们得草吃，得生命，而且可以得的更丰盛。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彼得说，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如今却归到了你们灵魂牧人监督了。最近我知道一些同工们，他们非常辛苦的在编缀我们的《生命的粮》这一本的我们教会自己出的这个荒漠甘泉。大家以后可以从一篇篇美好的生命见证中和我们对上帝的对话中，能够领受到看到弟兄姐妹这些年间蒙主耶稣 基督这位大牧者的牧养、引导、供应和保护。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些年我们教会得以顺利的转型，得益于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全教会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灵修的这个事工。因着上帝的灵跟每个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相交，我们整个教会的文化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里面的土壤就开始松了，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就比较容易了。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原来我们116的教会是卡莫116大街上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人家讲到应城华人教会，或者我们想到应城华人教会，就是那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我们这个堂会。但是从今以后不一样，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多堂点的教会，我们的宣教也不成为一个事工，每年要拿出钱来去支持全世界的30位宣教士，不，宣教已经成为我们门训。这些年我们几十个弟兄姐妹已经起来了，平信徒已经起来了，走到各处去宣教，宣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就是安提亚教会，我们就是宣教的大本营。弟兄姐妹，我想说，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差不多有4年来的时间在主面前的每天的读经和祷告啊，每天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的他们生活性的应用，他们每一篇生活性的应用对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是多么大的激励啊！我们在超越培训中为什么有这么样的感人，他就挑战每一个，哪怕你是牧师，哪怕你再老的牧师，在主的面前你能不能在每一个主日的讲台上听到传道人在传讲的一句话里对你的提醒，你这个礼拜就做出来，你要写出来你这个礼拜怎么做的。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话语面前敬畏，然后把今天神对你说的话在今天把它行出来。如果我们52个礼拜都能够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52个礼拜就有52个改变。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改变，那你会成为怎样的人？人家一看你就是耶稣啊，像耶稣。我不是你说耶稣，是像耶稣，越来越像。你的太太最容易看到你是不是个像耶稣的人，你的孩子能够马上一眼就看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不是像耶稣的人啊。 OK，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是真实的。第四，耶稣基督设立神与人的永约。约是什么？约是双方的协定。今天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永远的约进到了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原来这约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耶稣用他的血设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立约的血说成是宝血的原因。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接受了神公义的审判，他替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在上帝的义中活了下来。神届时在审判的宝座上，他看我们这些人不是说你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而是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他儿子从十字架上流下的血。上两礼拜顺华的母亲、嘎嘎的爸爸他们都受洗了。我听爸爸的话中，因为我跟他有过比较深的陪谈，本来中年丧妻是一个最痛苦的人生最痛苦的事，他讲着讲着就会流泪，讲着讲着就会流泪。我觉得无路可走，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不知道，非常的迷茫。但是今天他说已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了，可以走下去了。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永远的约才是我们奔跑属灵赛程最终得以完全的一个保证。我们最后也可以来思想啊，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今天就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我们牧羊的大牧人，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这里在之前特别讲到行他，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约，我们可以来讲第五点，神会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旨意，但只有靠神才能得以完全，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工作和努力是不可能的。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那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行事。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只有神来成全， 神要我们在他里面动工，引导我们，激励我们，加注能力和恩赐来给我们。我就讲这个南堂，那一天我到南堂去，当然我比较吃惊的，怎么来了五个这个缅甸的孩子。我们不是要讲明年的时候，如果上帝真的开到我们明年就要到缅甸去，把三福做到那边去，不是三福，只是把那个福音去传到那边去，搭建那个平台。想不到来了五位缅甸的，在 IPO 读书的缅甸的基督徒学生。更了不得的，这过了一个标，我又看见其中一个学生上台要发言，挑战我们，希望我们参加为期八个礼拜的 Vision School 的跨宣教的培训。他们在挑战我们跨宣教的培训，我们在那里说我们在学习跨宣教的事工。刚刚来到这边的这个几位缅甸的学生倒过来在台上来跟我们分享。弟兄姐妹，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在想说什么？我想到圣灵的火在那里，求神帮助我们。下个礼拜是中秋的这个聚会，我们可以去看看的。我们不要讲得很老远，从近处做起啊！你连近处的人都不传福音，你远处怎么传呢？近处传，远处远传。我们去看看，带着你的菜，带着你好吃的，去帮助这些学生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年的十一月，我盼望有第三次的差派对南堂。前几次差派，我们差派了一些同工，但是人手还不够。神如果要把这个器皿要扩大，我们真的要预备好心。我知道现在有几位的同工，不仅在母堂侍奉，也进入到非常喜乐的，每个礼拜都到那边去。我盼望有更多的人，我们这里太富足了，那里太贫穷了，你看到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借着今天圣经上所说的，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行他喜悦的事。所以我们不要丧志，不要气馁，只要靠主耶稣就能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保罗作为过来的人，奔跑过来的人，守住上帝的道，打过上帝的仗，他过来呢，在劝勉我们，神能够照着他运行在你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三章最后两章，讲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赛程。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主耶这个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这么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选召的，是一群在属灵的赛程上往前走的。前辈的圣徒已经在往前走了，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在旁边不是在观望，而是成为我们的拉拉队，鼓励我们一同往前。更是你大牧者一直在我们面前，你的手臂没有缩短，你今天仍然在带领你的教会扩张上帝的国度。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份美妙的图案。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者，只是寄居的主啊，只是客旅。我们这美好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那是在天上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超越的看见，让我们真的里面有超越自己的生命。愿神在我们生命中，在你的教会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